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转女身经》，不复习了，接着上一次往下来读。尔时尊者舍利弗与诸居士复言：当勤方便离女人身。所以者何？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女身要转掉呢？女人之身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没有人是女身的时候就能够直接成佛。诸居士父白尊者舍利弗言：我等从今不复更起女人烦恼。这就是刚才佛讲怎么转女成男啊，你不起女人烦恼，自然就速成男子，就不会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转女人呢？因为起女人烦恼。即礼佛足而作誓言：世尊，今于佛前头面礼足，不转女身成男子者，终不起也。这是这75个这个居士父呢，他们自己就有这个感觉，哎，就是自己呢达到了能够转男身的这种境界，所以呢他就能发这样的愿。佛言：诸姊妹，我常说言，或有女人能为男子勇猛之行，就是说，或就是有些，哎，有一些女人呢、啊，她是能够做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的勇猛之行的，哎，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呢，她的身口意，她的行为道德境界，达到了男子汉的境界。然诸姊妹，有16法，若能修行，随所愿求，皆得从意。那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像能够达到像男子汉的境界呢？就是说，如果有16个法呀，如果你能修行这16个法，你就能够随你的愿呢，就能够转成男身。何等16？一，戒清净；二，心清净。从这个就是粗的来说，这个都好理解。戒清净，哎，就是说像居士父，你守这个居士守五戒，哎，你能够守得好。心清净，这是大乘戒的特点。哎，小乘戒就是要求你，就是身口，哎，守戒了就是守戒了。大乘呢是心戒，要求你的心呐、啊、也要清净，心也要守戒，大乘戒要求要高。这个程度，这就是你要从其他的读其他的经、其他的论来体会，就是达到什么样的戒清净、心清净的程度，就能够像佛说的这个女人就能够实际上是大丈夫，就能够就是实际上就能够转男身。这个呢，这个程度就是说佛在这儿就把16个名字列出来了，究竟那个细节你可能在读其他经其他论的时候啊，你能够体会到。哎，像这个经里头前边也说了很多转女成男的方法，你从那些方法的体会理解里头，你也能有一个大概的，就是说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转女成男。像这个上节课我就是说了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后边又查了一下，是05年的事儿，就是说到现在11年以前，缅甸有一个21岁的姑娘，由于她呢就是常在佛前发愿，愿意转女成男，结果呢就在一夜之间自然的就完全转女成男， 这个事情是轰动缅甸全国，他们电视台什么都报了，很多人去这个拜访他看他，后来这个看的人呢先要到佛寺里头拜佛，然后再去看他，后来佛寺就说干脆你就来佛寺里来，你在这儿大家拜了佛都立刻就看到你了。像你就估计像这样来，这个就是说我们末法五浊恶世的末法，什么叫末法？就是这个我们末法里投胎的这个凡夫啊有情啊都是福薄慧浅，罪障深重才升到这个娑婆，在末法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发愿愿意转女成男的，当下就可以转女成男的。就是说这个转女成男的并不是特别这个特别困难的事儿。我查这个在网上搜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搜了一个缅甸转女成男，就搜出来了不单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中国古代记载的转女成男的历史事实，还有什么你可以查到很多。就是说这个呢并不是特别难，所以这个戒清净心清净呢也不是要求的特别高，就是要求多么清净。三空清净，四无愿清净，五无相清净。这三项呢是头一项是指的这个守戒，这三项呢是指的那个三解脱门，就是说你要理解佛的说的法的核心意思。佛说的法的核心意思是让我们解脱，怎么解脱呢？有三解脱门，就是有你入三个门就可以解脱。第一个门叫空解脱门，就是说你空清净。怎么达到空清净呢？首先你对这个空解脱门要理解，要理解的正确，什么叫空解脱门。然后呢你还要如理思维，按照你理解了的佛说的那个空解脱门的道理，你还要按照那个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事物，如理思维，然后呢你再在定中如理思维这个空解脱门的道理，你就可能证到空性。像这个现在呢它空清净啊不是要求你就是要证到证到这个空性，证到这，因为证到空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成初地菩萨了，那个要求太高了。这个呢空清净就是应该是你对空解脱门的道理啊理解的正确，而且能够按照这个道理来修行，应该是这样，就是你的见清净。说什么是空解脱门呢？就是心经说的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苦集灭道，就是我们梦中遇到的佛法实际上也是假安立的，也是空。这样的话梦中一切法一直要空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就是梦中法全部空掉，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成初地菩萨。道理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全是空，这个道理就是代表性的字就是心经头一句说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你要必须要学经论学明白，为什么观音能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佛到处讲五蕴皆空的道理，五蕴为什么空，怎么个空法，你要想这个读得明明白白，至少要这样啊，然后你还要按照这个道理去如理作义，这样才叫空清净。四无愿清净，无愿清净是指的什么呢？这都是针对我们梦中法来说的。无愿清净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个一切追求啊都不要，就是不追求梦中法，无愿。梦中的名利地位什么各种，甚至还包括就是不追求梦中法吧，我们先讲简单一点， 因为梦中法都是空，哎，都是不存在的，你追求它是得不到，实际上是得不到的，哎，就跟我们追求一辈子好像得到了很多，有名有利，有这个一大家子，还有房子还有车，好像得到了很多，结果呢这个人道的梦一结，几十年一结束，一转换了一个，比如说鬼道梦或者是神仙梦，换了，你人道得到什么了？什么也得不去，什么也没得到，都是一场梦，根本就没得到一点东西。所以你追求梦中的东西啊，纯粹是颠倒梦想，哎，认假作真，是颠倒梦想，是这个最终是得不到的，哎。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只有什么呢，你造这些业的时候在心中留下的记忆，这个业，这个记忆，这个种子阿赖耶识投到其他道去了，把你的造的业，善恶业的这个记忆，这是唯一真正留下来的这个真实东西，唯有业随身。所以呢这个业就决定了你下一个梦做什么梦，哎，造善业多做好梦，造恶业多做恶梦。所以呢这个无愿清净就是指的对梦中的一切法呀不追求不希望，哎，这是说的总的目标，哎，那我们希望什么呀，我们希望从梦中醒来，哎，希望度梦中的一切苦厄全部超越，哎，我们成初地菩萨，然后我们见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然后也见到佛菩萨的心，我们再继续跟佛菩萨学经论，再继续学这个学佛，一直到成佛，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愿，不是梦追求梦中的东西，而是追求梦外的真实世界的真相。无相清净，你知道五蕴皆空，知道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所以呢你不追求梦中的东西，结果你就这样修行修行修到最后就是什么呢，就会有一天呢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相就怎么样啊，就没有了，所以就是你就进了第三个解脱门，叫无相解脱门。这个地方啊说了四个门，哎，它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般呢都说三解脱门，这说了四个，还有一个叫无作清净，这也属于三解脱门的另一种说法，哎，就好像三法印，哎，也可以说成四法印，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无作是指的什么呢，无作呀跟这个无愿实际上是最接近的，所以经常就用这个无愿代替无作，有的呢也直接说无作就代替无愿。无愿是对梦中一切法不希求，不希求。无作呢是实际上去追求，就是无作就是不实际上去追求。哎，无愿好像是一个我，比如说我要。做大官，哎，我要发多大财，发这个，这叫愿。做呢就是我去就去考公务员，我就去这个做买卖，就反正想办法实现这个愿，叫做。所以这个无愿无做呢，实际上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目标或者说最终目标，我们不是追求梦中的东西，不是做梦中的事情。这里头呢有一个经常就会有人听了这个三解脱门之后啊，有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个三解脱门呢在这个再概括一遍啊，三解脱门四解脱门，就是让大家把这个思路清晰一下。一般的顺序啊是先空，然后第二个是无相，然后第三个是无愿或者无作。我们用这个普通的这个顺序呢，我们把三解脱门再过一下。首先说什么叫空解脱门呢，就是你知道我们面前的对的这个世界啊，我们面前的一切啊都如梦幻泡影，都是梦，哎，它实际上不是真实的， 它是虚妄的，它是梦，它是假的，实际上不存在这些东西，它只存在在你梦中，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说呢，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为什么说十二缘起皆空？无无明义，无无明尽。为什么没有无明，没有行，没有识啊，没有这个六道？为什么说没有这些呢？因为它是梦，所以呢它是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叫做知道什么叫空解脱门了。当然你知道空解脱门了，你要入这个空解脱门呢，你还得如理思维去修行，就是看到什么，看到这个色空色，看到这个时空时，看到什么空什么，还要去如理思维。你能够把五蕴都就是空掉，就是在思想上都空掉的时候，这就叫修空解脱门。你空解脱门修到就是你在定中修这个如理思维的时候，修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这就叫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你在这学习，像我们现在在这学经论，这个说什么叫五蕴皆空啊，为什么五蕴皆空啊，想明白这个道理，这叫浅般若波罗蜜。就是思想上理悟，先把道理搞明白。等着你这个道理完全搞明白了，没有疑惑了，达到圣解了，然后你可以在定中呢继续思维这个道理，你就会证到五蕴皆空，就像观音一样。这个在定中思维这个道理呢，就叫深甚深般若波罗蜜。深般若波罗蜜，你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就由你达到这个水平了，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这个时候就叫证到了无相解脱门，梦中的相都消失了，你梦醒了吗？这就叫入了无相门，你就解脱一切苦厄了，梦里的烦恼什么都没有了，这就叫进了第二个叫无相解脱门。第三个门呢叫无愿解脱门，或者叫无作解脱门。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一看，原来世界上啊不存在什么六道轮回什么，这都是梦。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做梦的那个心。每个人有一个会做梦的心，三界原来唯有会做梦的心，那梦里的法全都是不存在的。你这个时候证到了，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呐，你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包括所有佛菩萨的心，你都能看到了。这个时候你开始了什么呢？开始了真相的修行。这个时候没梦了，就没假象了，全是真相。一看所有众生心，那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怎么修行啊？你看到佛菩萨的心，比如说你看到佛的心了，佛的心里是什么呀？全是佛法，佛是以法为身，叫法身。佛的身叫法身。什么叫法身呢？就是佛的心里头，我们说心是由记忆组成的。佛是什么记忆组成的呀？是全部都是佛法的记忆，所以它叫法身。你一看佛菩萨的心呢，全是佛法，那你就学吧，是吧？你才是初地，还有实地，多少经你还没学过，所以呢，即看着佛菩萨心里的佛法来继续学习，一边上学佛法，下还要度众生。说没有梦了，你怎么度众生啊？你没有梦了，你能看见众生的心呢？你看见众生心里头有梦啊？就好像那个众生心里头有一个小电视屏幕，正在这个人正在做人梦，那个人正在做牛梦，你看着他的那个梦境，看着他那个电视屏幕，你就知道他现在有什么烦恼，有什么痛苦。你根据你跟他的因缘，跟他的这个学佛的因缘的成熟的程度，应以何身得度，你就化什么身去度他，去给他讲佛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初地到实地，一直到成佛，实地的菩萨就是这样来修行的，在真实境界当中修行的。 在这个真实境界修行的时候呢，自然就入了无愿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哎，为什么无愿呢？因为他没有梦了，他绝对不会再去追求，我又追求梦里的名、梦里的利、梦里的什么，绝对不会，他连梦都没有了，他一定是干干净净，没有希望希愿梦中什么法的愿了。哎，干入了无愿解脱门了。无作，他不起这个我要追求梦中什么法的那个愿，他也不会实际再去做，哎，就是我去又去追求梦中的法，不会的，哎，说他没有梦了，根本没有梦中法追求，但是他能看见别人的梦啊，他看见别人的梦，比如说有一个人在那追求什么名利地位啊。他不会有说我也去追求那个梦里的名利地位，哎，像这个释迦佛就是2500年前在尼泊尔那个王子，哎，当时是属于印度的一个小国家了。他那个王子，他为什么投胎王子呢？他并不是为了追求那个王子的名，王子的那个生活的享受，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呐，如果他应以何身得度，哎，你要是他是一个普通人呢，影响小，哎，他是一个王子，大家一看人家王子那么舒服的生活，人家都能抛弃然后出家修行，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哎，这样影响大，所以他并不是追求梦中的东西，他是我们梦中人应以何身得度，他既以何什么化身来度我们，哎，所以他对于梦中的法呢，完全是无愿无作的。这是三解脱门的这个基本顺序跟基本含义。好，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啊，就是说你呢要理解这些，然后呢还要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哦，这儿我还想说明一个，就是刚才说先说了这个大概的理论，然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那我们这个不追求梦中东西，我们又没醒又追求不了梦外的东西，那我们追求什么呀？首先说我们树的目标啊是追求梦外的，因为我们现在追求从梦中醒来嘛，醒来之后我们要成初地，我们还要经过二地三地，还要追求成十地，最后还要成佛，这是我们追求的是在梦外的，不是梦中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理解。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梦中我们追求什么呢？就是按照金刚经佛给我们说的那个，哎，追求就是修行佛法，我要成佛。怎么成佛呀？你要修这个心，要降服自己贪嗔痴的心，要把它修行成成佛的心。那我们怎么修这个心呢？你在梦中啊，就是虽然知道这是梦，知道面前这都是假的，我们就借假修真，哎，就在这个梦中啊，佛说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在梦中度众生，哎，但是同时你要知道度了众生呢，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梦中的众生，你度多少呢也是空，也是没度的。说呢梦中没有众生，我度这个空的众生，度这个假的众生干什么呀？就是为了降服自己的这个心，就是为了修行自己的这个心，就是为了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哎，然后继续修行成佛。所以我们在梦中发什么愿呢？就是按照佛金刚经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就是发愿度众生，但是同时你要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无众生可度，这样呢，这就叫总结三个字，就叫如梦观。佛讲完金刚经就跟我们说，哎，你这个应该这个怎么成佛呀？佛就说应作如是观，哎，应作像这样的观。什么样的观呢？就是如梦观、如幻观、如泡观，哎，你就做这个如梦观。这样的你追求的不是梦中的东西，你追求的是醒来，是成佛，哎，但是呢我们追求的方法呢是利用这个梦来修我们的心，就是梦中度众生。 怎么度啊？六度，哎，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哎，学习这个经典，我们就这样来发愿，就是发愿在梦中度众生。哎，我们知道度了，我们实际上也没度，因为这是梦中，这样就圆满了这个三解脱门了。就好，我们往下来，七，知身业如影，知口业如响，知意业如幻，这又是三个，又是一组。就是说，你在这个度众生梦中度众生的时候呢，你同时要知道啊，身业如影，就是你身造的业，你身在这儿，比如说，我到这个寺里头做义工啊，我这是身业。你在寺里头做义工，你要知道什么呢？这是梦中在做义工，所以呢，身业如影。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阳光下走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影子老跟着我们，就那个影子。那个影子有什么东西？那个影子有什么东西？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就是你看着有一个影子，实际上那个影子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是空。这就叫如梦幻泡影的影，哎，影子是空，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在寺里做义工，这是造身业，哎，这个布施，哎，度众生的身业。这个身业呢，因为是在梦中，哎，梦中一切都是空，所以你造的这个身业呢，如影，完全是空。这就符合了那个佛《金刚经》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如梦观了。什么呢？就是我在寺里做义工，我做了多少时间一点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是梦，所以知身业如影。说那我还要不要做义工？还要做。佛说了，你要度众生，但是度众生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众生可度，哎，那我到寺里做义工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原来呢，贪嗔痴只为自己，哎，现在呢，我修布施，哎，我布施我的力气，布施我的这个身口意，哎，我度众生，哎，我持戒，哎，我忍修行忍辱，哎，原来老觉得自己了不起，以自己为中心，现在呢，知道没有我，哎，梦里头有什么呀，都是假象，哎，我去这个修六度。哎，用这个做义工的方法修六度，修六度并不是有真的这个众生可度，而是什么呢？而是为了修自己的这个心。我们的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你要想成佛就得修行这自己的这个心。所以呢，你说怎么修啊？借假修真，你要借这个梦来修这个心。怎么修啊？六度，哎，去度众生。度的时候呢，要知道知身业如影，哎，实际上呢没这个身，我只是借这个身来修自己的心。身业是空，如影，就好像你阳光底下你的影子一样，完全是空，看着好像有一个人在走在跑，哎，那你就上当了，哎，那影子实际上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知身业如影是跟那个如梦观呢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的修行方法，你就记住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三个字的修正方法，就是如梦观。哎，应做如梦观，这是佛教的，你就做如梦观，你什么经都看懂了。哎，记住如梦观三个字，一切经都能读懂。你看现在这一句，为什么你度众生的时候要知身业如影啊？因为你是在梦中啊，哎，你觉得自己我在这出了一身汗，干费了很大的力气，哎，你如果这样想，那就是颠倒梦想了，你就把梦里的那个你当真了，以为真有一个你，那就不是佛法了，哎，那样的话呢，你就不是佛法的种子，就不是到彼岸的种子。就什么叫彼岸？就是醒来，你在梦中是此岸，醒来就是彼岸，醒来就度一切苦厄嘛，没有梦里的烦恼了吗？ 你目的是为了六渡，是渡到彼岸，是为了醒来。你如果执着自己的身体是真，庙是真，哎，我做义工的这个功德是真，那就这个就是把梦中当时，不是做如梦观，这样的你就成了什么呢？颠倒梦想，把梦当真，这样你留下的记忆，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以后你有好梦的果报。哎，以后下一生你这一生布施多，下一生呢这个不用劳动了，哎，你升到天上做神仙，哎，享受你的这个梦幻的好梦的果报。哎，但是呢跟出离就没关系了，跟解脱没关系了，所以呢跟佛法没关系了。所以佛你看教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让你知道什么呢，既要修六度，又要知道这个六度啊实际上是在梦中的六度。哎，所以呢要知深夜如影，你这句话就理解了，是吧？为什么影子什么都没有，看着好像有，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影子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做了什么实际上都是空。哎，我这是梦中度众生，我是为了修我的心，心是有。所以呢知深夜如影，你就理解了。八，知口业如想。口业就是我们说的话，哎，我们在这儿劝人学佛，给人讲道理，这个师兄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帮助，这都是口业。佛说你要知道啊，你说的话呀如响，这个响是什么呢？就是叫响鼓玉，或者叫这个回声玉。哎，就好像山谷里头你喊了一声它的回响一样。哎，就是回声。哎，说这个回声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喊了一声，哎，这回声呢，这个好多山峰了，这也回，那也回，你喊一个哎，那边呢哎哎哎，都喊回声回来了。这个回声玉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说你听着好像有好几个人，好多人在喊你，实际上呢一个人也没有，空。这回声就是也没喊的人，也没有喊的这个声音。哎，这就是一个空。哎，回声欲就是说没有人喊你。我们说的话都像回声一样，意思就是没有说的人，没有说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说我们梦中这一切法呀都是空。哎，没有人说，没有，你在梦中说话，那是说是胡话，那不是真的有人说话。哎，你梦见有人说话，那不是有人说话。说那就讲到这儿吧，因为我们这个学经呢不能讲特别细，就是把这个字面解释一下。你知道你就记住《金刚经》，佛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是如梦观。你用这个如梦观，你能读懂一切佛经。哎，刚才我们重点讲了一个知深夜如影。为什么我们深夜像影子一样是空呢？因为你是梦里的身嘛。所以这儿你也用这个如梦观来想，为什么口业如想，就是根本说了也没人说呢？哎，因为梦中说话，哎，实际上都是空。九，知意业如幻。意业就是我们思想里的想法，我们意识里的想法。哎，我在这想什么，这也造业。什么叫业？唯识里头给你说的特别确切。什么叫业？就是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叫业。哎，在唯识里头叫种子，你留下记忆了，这就叫熏上种子了。这个记忆以后就会组成你未来升起的梦的内容。所以这个记忆就叫业。什么叫意业呢？就是你意识里头想到的一切想法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叫业。哎，意业如幻，就是说我想了好多，比如说我想这个名想利啊，想了很多，记了很多记忆。哎，这些记忆呢如幻，就是你在这意业嘛，就是我 不是实际做的，前边是身业口业，身业是做的，口业是说的，哎，这些都是梦里嘛，都是空。你一时在梦里想到的那些也是空，哎，什么名啊利啊，什么这个呀那个呀，哎，你就是你一个想，没那些东西，所以你想到的那些东西啊也是如幻。哎，什么叫幻？是古代的时候，哎，印度那个时候很普遍，就是因为他那个有很多人都有神通了。幻化师，哎，在十字街头，拉开这个场子，周围围着人，然后呢，他用一些简单的什么木块、树枝啊，一些简单的道具，然后呢，一念咒，哎，就能变成人，变成马，在十字街头就演话剧。这就叫幻化，哎，他能想幻化什么幻化什么，哎，幻化车，幻化兵器，可以打仗，可以，哎，这叫幻化师。幻化的意思是什么呢？等着他幻化演完了，哎，一收什么都没了，就一个人在那拿着点道具，然后大家就，如果你觉得演得好，哎，这就是给钱，这叫幻化师。所以一个什么东西如幻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些东西，哎，哪有人，哪有马，哪有兵器，哪有这个战车，哎，没有那些东西，如幻就是就好像假的东西一样，哎，那古代呢没电影没电视，哎，人们呢就是，这就是人们的这个，就等于是像现在看咱们去看电影去，哎，街头来幻化师了，就演这幻化剧，哎，这样一讲呢，身业、口业、意业，我们在梦里头就是这造这三种业，是吧？哎，全是什么呀？如梦如幻，如影如想。这跟《金刚经》说的如梦幻泡影，这一下三个都有了，是吧？梦、幻、影，哎，就没这个想，是吧？泡是那个下雨打在这个水上的起的泡，哎。看着圆乎乎的一个东西，亮晶晶的，实际上里头是空，什么都没有，哎，如泡如想，也是回声，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用如梦观你就可以看懂这些佛经说的这话了，哎，说我干了那么多事儿，怎么会是空呢？你梦中干的呀，是吧？你昨天晚上做梦，你忙活了半天，是吧？你醒了，你说你忙活什么了，干了什么了，什么也没干。所以这个身口意业呢，如梦幻泡影，这就好理解了。下边十知缘起法，注意这个知缘起法呀，他佛既然提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九样了，你看前边这九样是很容易做到的吗？是不经过学习佛法深入的理解就可以理解的吗？都不是吧。你上来就是戒清净心清净，你得学多少佛法你才能做到戒清净心清净啊？你学多长时间的佛法还得好好学，你才能够理解三解脱门呢？你要学多少道理你才会明白刚才说的这三句话，知身业如影，知口业如想，知意业如幻呢？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都需要下一番大功夫才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第十个呀也是这样，知缘起法一定是什么呢？像前边这个三解脱门呐，是这个身口意都如梦幻泡影啊，都像这个一样的，是很难做到的，哎，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先跟前边对比一下呢？就是这儿啊，很容易被人误解，说十知缘起法，说哎，这个我知道，哎，什么是缘起法呀？说这什么都是缘起法啊，桌子是木板做的，什么房子是砖头盖的，这不就是缘起法吗？我知缘起法，你这就错了。哎，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说的这个缘起法呀，不学佛的人谁都知道。哎，你去问我们全世界 不管智商高低的人都知道，哎，吃了馒头会饱，喝了水解渴。如果你把这些世间人梦中人的颠倒梦想当成缘起法，在大乘经里说你就错了，哎，你这就是不知缘起法。说我们大乘经里头什么叫知缘起法，大乘经里头说呀，梦里的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全是空，十二缘起全是空。心经里头大家都会背是吧，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十二缘起都没有，都是空，这不是真正的缘起法，这是梦中凡夫颠倒梦想误以为是缘起法。说那你大乘知缘起法是知的什么呀，记住是真正的缘起法，是在佛经里头叫甚深缘起法。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什么是甚深的缘起法，这才叫知缘起法。说什么是甚深缘起法，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呀，那就是心经说的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在你的面前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的时候，这个众生的心，众生的心识才是真正的缘起法。一切唯心造，这个心是真正的缘起法。我们梦中这一切假的缘起法呀，都是我们这个真正的心造出来的。你这个梦是不是你心造出来的？所以一切唯心造，你这个一切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全是你的心造出来的。哎，梦里的法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能造梦的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这叫真正的缘起法，它能够缘起一切法，这叫真正缘起法。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我们众生的心识是真正的缘起法。但是这个真正的缘起法呢，我们梦中的凡夫呢看不见，我们梦中凡夫只能见假的，我们见不到真相，因为梦没醒，哎，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识，所以呢这个心识又叫做甚深缘起法，又叫甚深缘起法。为什么甚深呢，就是我们梦中人看不见，深得很。说那什么人才能看见啊，你照见五蕴皆空的初地以上菩萨才能看见，哎，没梦了你才能看见众生心，在梦里头你看不见众生心，自个儿的心也看不见，哎，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正在做梦的这个心呢，叫真正的缘起法，也叫甚深缘起法。这个以后我们学到其他经里头的，我看如果我们讲完这个第三册呀，我们就接着讲第四册。第四册开头一个经就是讲这个甚深缘起法的，哎，就是讲这个什么叫假缘起法，什么叫真正的缘起法，哎，讲什么叫甚深的缘起法。我们到后边学经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个道理。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名字，就是说识知缘起法不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不学佛的凡夫都说的那个缘起法，那是胡说八道，那是，哎，因为什么，因为梦里的都是空，他说梦里都是有啊，这个缘起那个，那个缘起这个，那都是胡说八道，哎，颠倒梦想，那都是错误的邪见，哎，叫认假为真。真正的缘起法是什么？真正的缘起法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初地以上菩萨到佛，他们佛菩萨看到的三界唯有心，哎，他们看着世界上只有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如来悉知，这是真正的缘起法。所以这儿知缘起法指的是知道真正的缘起法，知道甚深的缘起法。所以这不是说我不学佛我就知道缘起法，那不是佛说的意思。佛说的这个呀，这都是需要经过学习，经过理解，经过修行才能够知道的。 哎，这是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现在大家也就应该能够正确理解这句话了。什么叫知缘起法？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什么是甚深缘起法。顺便我也说一个颂子，这个甚深缘起法这个说法呢，在阿含经小乘里头也到处说，这个般若经里头也说，是这个很多大乘经吧都反复的说，那尤其到了唯识里头就说的更详细了，因为唯识专门讲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专门讲这个甚深缘起法嘛，所以这个在这些所有的经里头啊，经常碰到一个颂子，叫什么呢？叫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很普遍，从小乘佛就这么说，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见到缘起法了，你就见到佛法了。见缘起即是见法，就是你见到缘起法了，你就是见到佛法了。见法即是见佛，就是你见到佛法了，就是见到佛的法身了，就是见到佛了，那就是你是圣者了，不是凡夫了，是吧？我们在这个梦中的凡夫见的佛呀，不是真正的佛身，不是佛的法身，而是佛变化的化身。化身是一个幻象，是梦幻的假象，不是佛的真身，不是佛的本身。佛的真身是法身，所以说你见了缘起就是见了佛法，见了佛法就是见了佛真身了。这个颂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颂子你也可以知道知缘起法不是那么容易的。谁要是知道缘起法，谁就是知道佛法了，谁就是知道佛了。这缘起法跟佛呀，这是都是真相，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这些道理我们以后再详细讲，现在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啊。十一，离二边见。什么叫二边见？就是我们凡夫在梦中知道的一切法呀，都是二边见。你说你知道什么吧？知道说这个桌子大，那个凳子小，大小。就是说我们凡夫梦中凡夫想到的一切概念呢，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你去想吧，任何白是跟黑相对成立的，大跟小相对成立的，高跟低，你不能成立一个一边见。你比如说高这个词儿，如果你不建立一个低跟它对比着建立起来，你就建立不起高来。没有低，你什么叫高啊？就是说没有一边见，所有的见都是二边见，都是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大，它必定是还有一个小小的概念，这样你才能成立大，你才知道什么叫大。这个大啊，那个小啊，你两个东西才能够对比出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二边见，你去找没有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说我想一个一，这不就是一吗？没二。你想到一个一，它这就是一边儿。说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二以上的，一直到无穷大。你这个一是怎么成立的呀？是对比二三四五，对比那个不是一的数，你成立一。如果说没有其他数，就一个一，那就没概念了。那一是什么呀？就是你不知道这一是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这个分别对比，我们才能成立一个概念。所以呢，离二边见的意思就是离开梦中一切法，离开梦中一切相，叫离一切相则名诸佛。金刚经说的这个远离颠倒梦想，就是离了二边见。只要你在梦里头全是二边见，你想起来的想法全是相对成立的概念。十二，善知因缘。 现在知道怎么理解了吧？就是说，如果你说姻缘啊，我知道，哎，这个善知是说很好的知道，哎，就是这个知道很厉害的知道。你如果说什么是姻缘呢？你说我知道，哎，我吃了就饱，喝了就解渴，哎，这就是因，哎，饱就是果，哎，这就是姻缘，这就又错了。因为什么？因为吃了就饱，这傻子都知道。哎，这用不着善知，用不着很好的知道。哎，生下来就知道，生下来就要喝奶是吧？不喝奶它不饱。哎，所以呀，梦中我们凡夫成立的这些因缘都是空，都是假因缘，都不是真因缘。真正的因缘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我们的那个能造作一切的心，才是真正的因缘。善知因缘就是你要很好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因，什么是真正的缘。哎，真正的因缘还是我们的心。哎，心造一切，这是一切的真正的因。十三，观法如幻。哎，你知道因缘是心了，心能造一切法啊，造出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出来了。这一切法造出来了，佛说观法如幻，你要看你造心造出来的这一切法呀，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化具一样，实际上全是空，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哎，这是你心造出来的梦，造出来的幻，哎，造出来的梦幻，不是真的。十四，知法如梦。第一，前边那个比喻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化具，现在呢，又举一个比喻，就是你知道面前一切法呀，都像梦一样。哎，梦里头呢，你做正做梦的人，他不知道是梦的人呢，他糊涂，他以为梦里都是真的，哎，他不认为那是梦，那是糊涂虫，哎，不明白。我们现在学佛了呢，佛告诉我们，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是糊涂的了，我们就有智慧了。哎，知法如梦，这是智慧。所以这十六项啊，每一项都是不好做到的，都是要经过好好的学习才能够真正理解、真正懂的。哎，知法如梦。十五，相法如言。哎，相就是什么相啊？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相，我们看到的一切里头啊，85%是颜色相。哎，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信息啊，我们一睁眼，85%的信息是颜色相，然后还有10%的信息是声音相。哎，声音也是相。哎，鸟声、风声、雨声，这都有自己的相。哎，这就95%了，还有5%是什么相啊？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那也是相。哎，冷啊、热呀、啊，哎，香啊、臭啊，哎，这都什么？这都是相，都有相。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相。这一切相，这些法呢，如言。言是什么呢？是阳焰。哎，这是古代这个用字儿了。它这个言呢，就是火苗的意思。哎，那个现在呢，我们经常就是叫火焰。哎，就是那个焰。所以呢，这个字儿都是那个意思。什么叫阳焰？阳是太阳的阳。阳什么叫阳焰呢？就是沙滩上，沙漠里头。戈壁滩上啊，这个没有水，哎，但是你要是往远，要是太阳很好，你往远处看呢，它有湖，有水，哎，这个我们在那个电视上经常那个，我看，电视台经常那个到新疆的车队啊什么，就一拍远处跟湖一样，那个水啊，这个水波荡漾，跟真的水一样，哎，那个。我说过，我们现在夏天在这个马路上，你往远处一看都有水，哎，只要有太阳， 远处都有水，还有车的倒影、人的倒影、楼房的倒影都有。那就叫阳焰。为什么叫阳焰呢？就是太阳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沙漠上啊，规模比较大，那个水啊呼悠还晃，就好像这个火苗一样，所以呢就把那种假象叫做阳焰。这是古代的人的一个起的个名字叫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呢也叫海市蜃楼啊，什么这个各种叫法吧，甭管叫什么，反正就是你夏天往马路远处你一看就能看到，就本来那个马路上没有水，但是呢你往远处一看它就有水。佛说相法如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梦中看到的这一切相，色声香味触这一切相，就好像我们在马路远处看到的那个水一样。什么意思？马路远处看到的那个水啊，看着是很大一片水，实际上是一滴水都没有，实际上是空。阳焰喻是看着好像有水，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完全是空。所以佛说相法如烟呢，就是说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一切相，这么多的颜色，这么多声音，这一切相啊，都像马路远处的那个水一样，看着好像有很多东西，实际上一点东西都没有。整个世界的这个相，就像马路远处你看到的水一样，看着有水，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彻底是空。佛的这个比喻啊，跟前边那个都完全一个意思，知法如梦。你看着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么多法，万法，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梦，你一醒什么都没有。观法如幻，你看着这世界很热闹，实际上这是一个幻化师给你幻化出来的幻化剧。说哪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呀？就是我们的心幻化出来的，我们心就是个大幻化师。心里有什么呀？就只有记忆。你有记忆呀，他就可以给你幻化梦。就跟晚上你躺下本来累得很了，想休息了，但是那个有些记忆啊他不休息，他就给你幻化出来了，你去爬山去了，你去干什么去了，让你弄得很累。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幻化师，我们的心呢就会做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一切像啊都像梦幻泡影一样，都像阳焰海市蜃楼一样。我们也见过那个电视上播海市蜃楼，网上你要搜照片也一大堆，经常就出海市蜃楼，海边啊什么沙漠都会出海市蜃楼。一看呢，空中一座城市，高楼看得非常清楚，还有汽车，还有人，马路这个还很热闹，实际上呢空中呢一个砖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所以这个相法如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像都像阳焰海市蜃楼一样，看着好像是有东西，实际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好，最后一项16，身心寂静。好好修我们这个心，让它呢达到寂静。什么叫寂静？也是空的意思，寂是指的没有一点声音，寂静也是整个就是指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在这儿呢就用这个一点声音都没有代表了我们的心呐，静的是把梦中法全空掉，实际上就是心经说的你照见五蕴皆空，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不是梦里的一点法都没有了吗？这叫身心寂静。佛说呀，佛为什么要说这16法呢？是因为这个75个居士父啊在佛前发愿说我不转女身呐，我不起来。佛为了这个加持他们，为了让他们转女成男，为了这个就是让他们实现愿望。他们现在为什么还没实现愿望啊？他们这个心呐 还修行的还不够，还差点儿。佛呢就给他把这个心呢、啊、让他这个加上，就是要再修一下。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如梦观，就修这个空观，就修这个三解脱门。哎，你看佛就这么一说，他们一听，他们在心里留下记忆了。哎，这一下呢，他这个清净种子的数量啊就够了，就够什么了？够实现他的愿望了。现在他们还不够，就是心中佛法的记忆还少，力量还小，还不能够转女成男。佛怎么让他们达到这个转女成男呢？就是继续修这个心，哎，继续熏习佛法的记忆。你这个佛法呢得讲正法，哎，佛讲的这全是正法，所以你熏到心里啊真的管用。所以佛就讲了这么多，什么如梦幻泡影啊，什么这个三解脱门呐、啊，哎，一切如幻呐、啊，一切如梦啊，身心寂静啊。佛说完这十六个法，这些记忆啊，记到这七十五位居士父心里头啊，起了作用了。你看啊，当佛说此十六清净法时，大地震动，佛之威神。就是说，我们修行啊，真正的最后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呀？是为修这个心。怎么修这个心？你要熏习佛法的记忆，熏习佛法正见的记忆。所以佛说的这个佛法正见一熏到这些人心里头，当然也包括法会所有的人都熏到心里头了，它就引起什么呢？引起大地震动。我们前面说过，大地震动是什么呢？就是那六反震动，哎，六种震动我们讲过。佛之威神，佛也给了一定的加持力。结果呢，七十五居士父其夫即时来意佛所，就是佛的加持力啊，就让这七十五个居士父的丈夫都这个时候就来到这个佛的跟前了。来到之后呢，各见其妻顶礼佛足，因为他们说不转男身他不起来啊，所以还在那儿顶礼佛足。一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尊者舍利弗言：今我曹妻以何缘故顶礼佛足？曹是门的意思，哎，我们哎，我们这一伙今现七十五个丈夫都来了嘛，说这现在我们的这个妻子为什么在这儿顶礼佛足啊？舍利弗言：此诸子等闻佛解说离女身法，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他们听这个转女成男的法呀，听得高兴，都发了菩提心，尽其行受，奉持五戒，静修梵行。哎，他们发愿了，想要尽行受，尽行就是这个身行，就是全身都奉持五戒。尽受就是我这一生，哎，一直到死我都要奉持五戒，这叫尽行受奉持五戒，静修梵行。他们这个五戒啊，这不是居士戒了，这个居士戒是叫第三个叫不邪淫，哎，他还不是静修梵行，梵行是不淫才叫梵行。所以他们发了这个持的这五戒啊，是静修梵行，就是不淫，哎，不是不邪淫。今于佛前头面礼足，作誓誓言：若我于此不转女身称男子者，终不起也。他们发菩提心要这个修清净梵行了，哎，就是要转男身了。又诸居士，汝当放此诸姊妹等于佛法中出家修道。这是这个舍利弗呢，因为那些居士，他们的这个丈夫也是居士了，这个都是学佛的，哎， 就是舍利弗回答那些居士问题的时候呢，又建议他们说，你们啊应当就是满他们的愿，哎，他们想这个出家修道，想转男身，你们应该这个随喜吧。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听出家。哎，这些人学佛都懂道理，都有这个觉悟，一看这个妻子都这个发大心了哈，也很高兴，所以呢都知道这是好事，悉听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者于佛法中贪得出家，先度我等，然后女人。啊，他们不但随喜这个妻子出家，他们还这个一看妻子都出家了，都要走到他前头了，这还要争一争，说你先度我们，然后再度他们啊！这个贪得出家，我这就是，所以这个贪呐、啊，佛界的这个贪嗔痴啊，大家要正确理解，就是说断离贪嗔痴，就是核心是贪了，断离贪呐、啊，不是说这个人呐、啊、就是什么都不做，哎，我断离贪，我就什么都不做了，不是那个意思。断离贪是指的你断离贪梦中的法，哎，但是呢，要求你去贪梦外的法，贪从梦中醒来，贪照见五蕴皆空，贪远离颠倒梦想，贪正初地，贪正二地，贪成佛，你使劲贪才能成，你贪劲小了都不行，哎，你得下大决心，就像玄奘法师一样，宁肯西行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就是这多大的决心啊，这贪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是贪取经，贪学佛法，贪这个成佛，要使劲的贪，你越贪越好，哎，所以你看现在这75个居士啊，他说我们贪得出家，我们这个就是喜欢出家，所以呢你先度我们啊，然后再度他们。而是舍利弗白佛言，舍利弗高兴了，说世尊，世诸居士于佛正法欲得出家，愿佛听之。哎，这个让佛这个随喜他们。佛告诸居士，于我法中随意出家。哎，你想出家的我都随喜，哎，都让你们出家，只要随意，就是说随你自己的意，你要是想出家，我肯定是愿意，肯定是让你出家的。十诸居士白佛言，愿为我等出家。哎，这就表示了说给我们出家吧。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袈裟着身，成就为宜。这个实际上这就是说能够见佛的这些居士，能够见佛的这些人，这都是前生见了无数佛，修了大善根的，哎，才能够亲见佛陀，哎，能够听佛说法，这都是有大善根的。再加上呢佛的这个威力也大，所以在佛前出家的人呢，只要佛说一句说善来比丘，善来就是说善就是好，哎，就是来得好，哎，佛就说，哎，来得好，比丘就是一叫说，这就是你就成比丘了，就说这么四个字儿啊，这75个人皆成沙门，就立刻呀就都成和尚了，袈裟着身，立刻袈裟就在身上了，成就威仪，那个头啊就剃光了，哎，你看其他经都说佛度谁出家，佛就说一个善来比丘，叫须发自落，哎，胡须跟头发自然就没有了，然后呢袈裟在身，哎，自然袈裟就穿上了，这就是他的善根加上佛的加持，佛前出家就这么殊胜。尔时诸居士父，佛之威神，自善根立，正观思维，得离女身，变成男子。75个居士父，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什么原因？一个是佛的加持，还有一个呢是自善根力正观思维，就是他自己呢善根的力量。什么叫善根？我们说过，根是佛法的记忆，哎，因为我们心里全是记忆，哎，这个记忆生一切法，所以把记忆叫做根。什么叫善根呢？学习佛法的记忆，好根，哎，学习佛法，在佛法里头，真正的善就是学习佛法才为真正的善，哎，善根就是学习佛法的记忆。由于这75个居士父啊，他们无始以来实际上学佛法学的相当的好了，所以他们的善根深厚，所以他自己学习佛法的记忆的力量，哎，这叫善根力。然后再加上现在呢正观思维，正观，哎，正确的观想，就是听了佛说的这16法正见的，哎，他们听懂了，然后呢又按照佛说的这个如梦幻泡影啊这些如理思维，正观思维，他善根又好，又加上现在佛说16法的正观思维，加上佛的加持力，这75个居士父呢全部得离女身，变成男子，哎，很简单的事儿，哎，所以我上次说为什么要说缅甸那个姑娘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末法，哎，凡夫都可以就是现转男，女转男身，更何况那个时候在佛前能够见佛，能够亲耳听佛说法的这些大善根的人呢，哎，只要他一发愿，佛一加持，得力女身变成男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哎，佛神力故，既生虚空高七多罗树。佛给他们还给了一个加持，使他们这些75个这个转女成男的居士啊，现在已经都成这个男子汉了啊。既生虚空，就是一下那个身体变得就特别高大，有多高大呢？高七多罗树。这个先说多罗树，多罗树呢是一般是长成了之后是多高呢？那个你去查字典说70多尺，换算成这个除以三，3.3换算成米就是25米，你想一下，25米高的话，三米一层的话，25、3、8、24，8层楼高，哎，一个多罗树是8层楼高，哎，这是在印度也是属于比较高的树。现在这75个男子汉呢是高七多罗树，就是7个多罗树那么高，那就是8层楼56层楼高，哎，这男子汉都是一下就56层楼那么高，哎，在虚空当中这么高大，这是佛加持他们啊。然后这75个男子汉大丈夫呢异口同音而说偈言，哎，这就是前生善根呐，挖掘出来了，又加上听佛正法，又加上佛的加持力，下边这段话呢，那说的是这个，就是正见正法，哎，叫正观思维嘛，我们也来学一学，所以学法呀，要学正法，学正见，哎，学这个。他们现在由佛加持着说的都是正法，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每个人都是56层楼高啊，75个人同声异口同音，说这个下边的颂的诸法悉如幻。这我们刚才讲了半天了，诸法就是一切法，我们梦中这一切法呀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化剧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如电影，都如电视，是吧？都如这个，这就是幻化吧，哎。但从分别生，哎，说我们这个面前这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都是空，都是假的。那这个从哪来的？但从分别生， 但是止的意思，只是从我们心里头分别生出来的。我们心里头在那想啊，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我是中国人，哎，我是男的，我是女的。我们这个梦的一切法呀，都是从我们这个心里头分别出来的。哎，你想一下，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做了一大通梦，你就想想做的什么梦，是不是全是你心分别出来的呀？哎，没有一点别的东西，是吧？你在那躺着一点没动，身体都没知觉了，那是什么声啊？就是你那个分别心还在那不睡，还在那分别啊，见着谁了，说了什么话了，都是那个心在那分别。所以呢，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从我们心中分别生出来的。哎，于第一义中无有男女相。什么叫第一义？我们现在义是狭义的说，义就是我们说的话指的那个意思，就叫义。哎，一句话都指着一个义。哎，一个名字，桌子，我这是一个名，这是一个名。桌子，他说了这个名呢，我们要的是他那个意，就是我们听到桌子这个声音，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桌子的形象，指的是那个东西，哎，那个境界。我们这个意啊，都是虚幻意，都是梦幻泡影的假象。哎，最第一意就是最高的意，最了的意，哎，最这个真实的意是叫第一意，哎，最高的意。说第一意是什么呀？是真实意。真相那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哎，我们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梦里头都是空。哎，佛这个初地以上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他们见的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境界才是第一义。哎，那是最高的境界。初地菩萨见三界唯有心，到成佛还是见三界唯有心，那是第一义，那是最高的义，你再比那个高不了了，因为他都见了世界真相了，见了世界本来面目了。所以呢，世界的真相真理叫第一义，就是梦里头，我们梦里的众生第一义，就是我们这一切如梦，我们这一切都是空，这叫第一义。于第一义中无有男女相。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梦里凡夫知道的第一义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心经说的五蕴皆空。在这个梦里头法都是空，这个第一义里头无有男女相，因为梦里头哪有男女啊，是不是啊？梦里头都是空，没有男女。幻师以幻术于四渠道中，说没有男女，我怎么看见男女了？你的心是幻化师啊，你的心，你记了那么多梦的记忆，他在那儿他老实啊，他不老实，不老实他就把前边的那个梦给你折腾起来，让你接着做梦。哎，用这个梦的记忆给你组成新的梦。哎，所以我们这个幻化师啊，这个心呢，他不休息，他以幻术啊，现在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真的幻化师？真的幻化师是我们的心。现在佛呢，先说这个幻化欲的比喻。哎，这个幻化师就是那个大街上说来了一个幻化师，哎，就是那个幻化师，耍把戏那个。这个幻化师呢，以幻术，哎，他有神通，他会这个念咒，他会使法术。哎，于四渠道中，什么叫四渠道啊？就是东南西北，哎，十字街头，这叫四渠道。这个幻化师来到十字街头，化作男女相，兵众共斗战。哎，就是这幻化师呢，本来他就拿了这点小木头小道具，哎，他一念咒，结果你就看见呢，这边兵出来了，那边男女什么这个兵车，兵众共斗战，哎，打起仗来了。他呢就是就跟我们现在讲演电影《三国演义》《水浒》，哎，他呢就是在街头演，哎，就是演也是编一个故事，然后就两边就打起来了。皆共相侵害，其事非真实。哎， 结果呢，这个砍伤那个了，那个杀死这个了，皆共相侵害，在那打仗嘛，其事非真实，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哎，没那回事儿。你看佛把这个什么叫幻化，这个比喻先说了一下。我今观生死如幻无有意，这个我是那75个男子汉啊，他们说我现在看这个生死长梦啊如幻无有意，哎，一看啊还有佛说法，还有这个什么反正就是看到的梦中这一切吧，都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幻化的梦一样，跟那个幻化出来的梦怎么那个幻化的那个剧怎么样啊，无有意，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化剧，一个假的，哎，如梦幻泡影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了，那幻化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哎，各做各的梦，都是自己的心，就是幻化师，他就能给我们幻化出这个梦幻泡影来。所以呢，我今观生死如幻无有意，我看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生死长梦啊，这一大套跟幻化出来的幻化剧是没有一点差别的。如人于梦中造作种种事，哎，你看这些人听佛一说法呀就听懂了，所以呢他的这个说的这个偈子呀跟佛说的意思一样。你看他说的这个道理啊跟前边佛说的道理完全一致，哎，我们就是好像我们这些人呢都在梦里头一样，哎，梦里头呢我们造作种种事，在那争名夺利啊，弄得很热闹，以其无真实觉已无所见，哎，因为梦里的这些种种事呢没有真的，都是梦，都是假的，所以你觉已无所见，等着你一醒呢什么都没了，哎，梦里头很热闹，见这个见那个，好多事儿，种种事儿，结果你一醒呢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是一点东西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一个生死长梦，哎，你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时候，就像观音一样，一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啊，什么都没了，哎，什么烦恼、痛苦、灾难全都没了，所以觉已无所见。地观与我见，唯是因入界。地观，地是仔细的意思，说你要是仔细的想一想，我见，我见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有我，哎，我们在梦里头首先就认为，哎，我在梦里头，梦里头有个我，说你要是仔细想一想呢，你这个我唯是因入界，唯也是指的意思，就只是什么呢，因入界，因入界，这是这个因入界字儿，后来法师都没变十八界，哎，但十二入呢后来都译成十二处，这个五因呢后来都译成五蕴，所以后来的经里头呢都因入界这三科呢就叫做蕴处界，哎，三科就是佛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分类的时候啊，他做了三种分类，哎，这叫科，就是科分嘛，分类，哎，做了三科，就是你要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五份呢就叫五蕴，哎，一切法可以分五堆儿，蕴就是堆儿的意思，哎，物质算一堆儿，哎，精神有四堆儿，哎，精神这四堆儿呢怎么分呢，就是我们先有，我们身体一有这个就刚醒来吧，一开始是先产生五种直觉，哎，色声香味触，一睁眼有颜色，耳朵声音也来了，色声香味触，这是五个直觉，有了五个直觉呢，我们开始什么思想活动呢，就是，哎，这是什么色啊，这是什么声音呢，哎，要形成概念，哦，这是白色，这是有人喊我，哎，形成概念， 这就叫享运。前边那个五种直觉叫受运。有了享运之后，我们还要想，哎，这有人喊我，我起不起啊？我要做决定，就是心开始行动了，这叫行运。哎，这三个精神活动呢，都是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精神活动的主体，哎，叫时运。哎，这是我们不学佛的梦中的众生啊，我们认为我们也有一个精神的实体，实际上没有这个。梦中人猜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都没有。哎，这样的话呢，四种精神活动加上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五堆是我们不学佛的梦中的凡夫认为真实存在的五蕴五大堆。实际上呢，佛说了，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五蕴皆空，这是佛讲的道理。现在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梦中看到的我只是因入界。哎，我们直接就把它读成现在的叫蕴处界。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哎，眼耳鼻舌身意根。哎，我们凡夫这也是按照凡夫见分的类。哎，我们凡夫认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根外边有六尘，哎，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实际上这都是误解。要按佛法一讲呢，这色声香味触法全是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全是我们的主观的东西，不是外边的东西。哎，十八界也是，凡夫认为有六根有六尘，哎，这根尘一相触呢，又升起六识，成十八界了。这个唯是因入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梦中有一个我呀，实际上只是什么呢？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但是在这儿呢，是佛给你正确解释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你不能按照那个不学佛法的那个人理解的五蕴十二处，那个就成客观存在了啊。色蕴色蕴是客观存在的，那我就是真实存在了。佛说的这个五蕴呢，是五蕴皆空，哎，十二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十二处。十八界也是无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哎，十八界也是空。所以佛说的这个蕴界处啊，全是空。所以地观梦中的我呀，实际上全是空，是这个意思，无有真实体。但从颠倒生，哎，我梦中的这个我呀，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体，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只是从颠倒梦想生出来的一个假象。哎，就是我们心呐，哎，在那颠倒梦想，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认为梦里都是真的，这不是颠倒梦想吗？哎，认假为真，颠倒梦想都是我们做梦生出来的假象。哎，实际上没有我。好，我们今天先这个学到这儿，看来还得一次才可能能完。我们不追求速度，我们追求这个真把佛说的这个话啊看懂，哎，看明白，学到真东西，学到佛法真实义。我们读经之前不是发愿了吗？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愿解如来真实义。哎，我们这百千万劫好不容易转了人身，闻到佛法了，哎，我们一定要把佛说的意思啊听明白。你这一生听明白了，看懂了，记到这个心里头了，这就丢不了了。你到下一生，不管你生到哪儿，你看到这个佛经啊，一看，哎，你就见过，我知道什么意思，你就不一样了。哎，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